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8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监控与反监控技术的基本知识、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是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018年12月12日，法轮大法学会受邀参加加拿大人权自由和包容办公室主办的关于言论自由和保护记者的小组讨论。这次小组讨论是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布70周年，由外交部长方慧兰主持。会议结束后，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向外交部长递交了14名深度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名单，呼吁加拿大政府采取行动制止迫害并制裁人权恶棍。对身份确认的人权侵犯者，马格尼茨基法案又名为腐败的外国官员受害者伸张正义法案，将对其进行财富和自由方面的制裁。
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当天，加拿大国会全体通过打击强摘器官法案 S-240 二读的第二次辩论。该法案目前已经进入委员会阶段。 S-240 法案涉及两方面法律，一个是刑法，将在海外移植未经许可的器官视为刑事犯罪；二是涉及移民及难民保护法，即不接受参与过非法器官交易者以移民或难民身份进入加拿大。将 S-240 法案引入国会的国会议员吉尼斯说，凭良心而论，加拿大不能认同未经本人同意的贩运和摘取人体器官，我们应该在这一基本人权问题上采取明确和道德的立场。
世界人权日70周年到来之际，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多地举办各类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海德堡、纽伦堡、达姆斯达特、西格马林根和马格德堡等地都举办了讲真相反迫害活动。这些活动在当地普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不少德国人用签名的方式来声援法轮功学员。
12月9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越南社区在悉尼卡市的自由广场举办集会，当地联邦议员、州议员、法轮功团体等社会各界人士应邀出席了集会。各界人士发言谴责中共践踏人权，并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12月17日，澳洲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悉尼领馆对面的街道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要求中共 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包括澳洲公民刘玲的大姐刘春霞、莉莉刘的姐姐刘惹涵，以及澳洲居民栾元新的母亲张淑荣。
12月10号至12月13号，厄瓜多尔法轮功学员在位于厄瓜多尔的东南部的洛哈市参加了国际人权宣言周的活动。12月10号，法轮功学员们参加了洛哈市的厄瓜多尔国际大学 UIDE 法律系的教授和学生们组织的人权活动。学员们向人们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被侵犯人权的真相，呼吁人们联手制止中共的迫害。当天中午，法轮功学员接受了洛哈市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直播采访。晚上在法国联盟剧院里接受了洛哈市电视台南方频道的采访，学员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以及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在法国联盟剧院的电影院、在欧根尼奥学校、在里奥德罗学院和在伊比利亚美洲学院的安东尼奥·彭斯利学校分别放映了纪录片《自由中国》《勇于相信》等真相影片。对法轮功学员仍然遭受的迫害，百余名师生们表达了他们的无比震惊与担忧。
12月10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于当天晚上来到首都吉隆坡市中心五级免登繁忙地段举行反迫害酷刑展活动。中共持续至今长达19年残酷迫害法轮功、违反人权的恶行，引起许多民众的关注，纷纷谴责中共的罪行，并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坚持做下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了解这场迫害。
世界人权日，日本关西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兵库县神户市繁华地段的原町车站东口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讲真相、诉将征迁活动。
12月8日至10日，独立人民法庭在伦敦举行公开听证会，就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指控开庭取证。在听取来自世界范围的30位证人证词后，独立法庭立即通过一项临时判决草案，其结论是，我们法庭所有成员无可置疑地认定，在中国从良心犯身上强行摘取器官已经实施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涉及大量受害者。毫无疑问，强制摘取器官是在大规模发生，而且是由中共国家组织或批准的机构和个人干的。旨在调查在中国发生的强摘良心犯器官罪行的独立人民法庭，由七人组成听证陪审团，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是世界上的著名人权律师之一。六位独立法庭陪审成员分别是法律、医学、商业以及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专家。
12月6号晚，澳洲阿德莱德艾瑞斯电影院放映了讲述法轮功学员遭中共活体摘取器官的纪录片《活摘》，满场观众对中共的活摘暴行深表愤慨，并与特邀嘉宾互动，讨论如何制止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共同抵制其对澳洲的渗透。嘉宾查数股市副市长瓦尔德在谈到近年澳洲对中共活摘罪行的反应时表示，澳洲需要发出更强的声音和采取更多措施。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重庆市沙坪坝区法轮功学员缪建华女士12月12日被非法判刑7年零两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九龙坡区75岁的法轮功学员唐天真老太太被非法判刑3年半。缪建华女士2017年9月30日被井口派出所一行人闯入家中绑架，关押构陷。
吉林长春法轮功学员冷凤玲女士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省女子监狱。12月10号，家人去监狱会见，才得知她被非法判处刑期6年。冷凤玲2018年3月7号被长春鲁园区国保公安分局 长春和平大街派出所联合绑架，关押在第四看守所。
河北怀来县法轮功学员丁玉明在北京通州区马驹桥镇打工，因在北京大桥墩上书写法轮大法好被监控拍摄，2月27日晚上被马驹桥镇派出所绑架关押，2018年10月30日被通州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丁玉明被非法关押后，高血压心脏病症状明显，遂监外执行。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法轮功学员郭红霞被非法判刑三年半，于2017年6月被投进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2017年8月被保外就医，于2018年11月27号晚离世，年仅57岁。郭红霞曾被非法劳教，在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迫害14个月。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2018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9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柔佛州新山市成功举行。14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升华的心得，以及自己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和考验，同修之间互相配合，持续不断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众生的体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提高。法会召开前夕，法轮功学员在当地著名的新山市政局城市森林休闲公园举行了集体练功。
12月15日，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踏上了台湾嘉义市街头，庞大的队伍演奏出雄壮的军乐，给市民带来欢欣鼓舞。天国乐团连续第八年应邀参加国际管乐节游行，与来自海内外包括圣露西亚、香港、日本、加拿大及台湾等七个国家和地区的13组乐团在热闹的气氛中共同为国际管乐节拉开序幕。
12月16日在游客如织的美国加州圣莫尼卡海滩公园出现一道特殊的景观，过往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制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这些横幅是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相约用人传人的方式筑起的真相长城。之前法轮功学员们还举行了集体大练功，向人们展示法轮功的美好、祥和和法轮功对人身体心灵健康的有益帮助。
巴西圣保罗法轮功学员们每个星期都会去圣保罗钟灵馆前发报纸讲真相，告诉人们过去的近20年来中共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事实。
12月9日和15日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分别参加了南部的莫宁顿半岛跑马场和北部亚拉河畔的沃伦戴特区举办的大型圣诞集市，为当地民众送上节日的祝福。不少人报名参加明年1月份的交工班。肯尼迪女士说，我对法轮功学员深感敬佩，虽然面对巨大的挑战，但法轮功学员无论走到哪里，展现的都是和平美好的能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大庆11月9号61人遭绑架，18人仍被关押。2018年11月9号这一天，大庆市区县发生中共警察群体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1人被绑架，12人被骚扰。目前仍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8人，已经回家的法轮功学员和家人共39人，被取保回家的法轮功学员2人状态不详1人。
宁夏盐池县宋来平被庭审，律师做无罪辩护。宁夏盐池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宋来平被构陷，2018年10月18日 在宁夏吴忠中级法院第二审判庭被非法开庭审理，律师为宋来平进行了无罪辩护。宋来平当庭坚称自己无罪，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举证与质证阶段，律师依据事实与法律一一驳斥公诉人马祖飞的举证，指出公诉人所举证据没有法律依据，不能证实宋来平有违法犯罪行为，并指出本案侦查人员侦查程序获取证据的非法性。公诉人马祖飞在事实面前无法自圆其说，极其狼狈，期间连自己的稿子都找不到了，但最后仍然建议法官判决宋来平有期徒刑2到3年。最后法官刘静宣布择期宣判。庭审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点半左右，期间休庭5分钟。法庭安排了十几个自称是宋来平家属的人占满了席位旁听，而家属称根本不认识这些人。日前得知宁夏盐池县法院审理本案的工作人员与宁夏盐池县610人员前往吴忠看守所，企图胁迫宋来平在他们非法取证的所谓证据清单上签字，宋来平严正拒绝。宋来平自被绑架以来一直零口供，不签字，不配合。据吴忠看守所驻监检察室主任张艳华称，他们曾几次偷偷在宋来平的饭里掺了降压药，被宋来平发现后将饭倒掉，但这些人仍然伺机多次往饭里下药。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降压药是不能随便乱吃的，本案的侦查人员违反法律做出这种无视生命安全的事情。
红魔肆虐，且看邯郸迫害。1998年7月10号，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我站起来了》的报道，文中讲述了河北邯郸一个瘫痪整整16年的病人谢秀芬，仅仅修炼法轮功3个月就奇迹般的站起来的感人故事。在当时的中国大陆，许多人就是通过官方的这个报道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效果，从而走入法轮功修炼的行列。法轮功从1994年春传入邯郸地区，短短几年邯郸修炼大法者达数万之众，无数的病人因此而恢复了健康，无数迷茫的人因此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们先他后我的良善行为使周围的人受益，也使无数的家庭因此而充满欢声笑语。1999年7月，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傅的强烈妒忌，与中共相互利用，公然发起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共利用谎言栽赃，绑架了全体中国人民。转眼19个年头过去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抄家、骚扰、酷刑、冤狱等迫害每天都在发生着。19年来，邯郸地区数万名法轮功学员几乎人人都受到中共当局不同程度的迫害。本报道的引用材料主要来自明慧网有关邯郸地区的迫害报道，截止日期是2018年8月31号。除此之外，我们还走访了一些经历过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然后将这些大量的迫害事实根据市、区、县进行分类整理，初步得出邯郸地区19年间的迫害数据。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787人次，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06人，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88人次，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至少402人次，被酷刑摧残的法轮功学员至少276人次，被迫害致精神失常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8人，被抢劫抄家的法轮功学员至少670人次，被敲诈勒索的金额至少达 502.31 万元，被强制洗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186人次，被开除公职、停发工资，包括扣工资奖金的至少52人。曾经或至今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至少90人次。这些数据虽不全面，但已触目惊心。因中共迫害目前还在持续， 我们无法进行有效的全面调查，只能以点带面的加以综述。迫害高峰期间，邯郸各县市区610办了为数众多的洗脑班，转化法轮功学员。邯郸县市区各看守所、拘留所、邯郸劳教所纷纷跟进，成为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间地狱，导致邯郸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致使他们的亲属、朋友、同事和单位受到株连。中共对信仰真善人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使中华民族完全处于浩劫噩梦之中。而这其中，河北又是全国迫害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作为河北的一个地区的邯郸的迫害形势，又是重中之重。为达到迫害目的，中共当局在邯郸甚至动用了武警部队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无人性的使用药物强制怀孕的女法轮功学员堕胎，使用药物摧残法轮功学员，将精神正常的大法学员关进精神病院进行迫害。如韩刚职工刘勇被中共劫持在保定精神病院迫害长达12年。迫害高峰时，邯郸劳教所关押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至少迫害致死12名法轮功学员，致残致伤无数。里面的所外地痞高飞、恶警葛庆喜、左涛、高金利所犯下的都是滔天罪行。19年过去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在大陆还在继续着。有的迫害人员已经忘记了他们当初所干的这些恶行，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本综述报告用真实的案例和确切的数据勾勒出19年来邯郸地区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基本概况。
福建省浦城县多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是地处福建最北端的一个小县城，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这里的学员也一直遭受着中共协党各部门的残酷迫害，就连80几岁的老人都不放过，目前仍被非法关押或被判监外执行等方式迫害的学员如下。法轮功学员朱子玉，女，现年82岁，福建浦城人。2018年7月26日早下楼买菜时，突然围上来几个警察，把他绑架到南平看守所迫害，至今仍不放人。法轮功学员魏子清，女，现年80岁，福建浦城人。2017年9月初的一天，有一伙人到魏子清家，伪善地和他唠家常，帮他扫地。后来他们就骗魏子清说去派出所一下，有事情要求他帮忙说一下。就这样，魏子清被非法关押到福州女监，至今未归。林爱珠，女，现年快70岁，现在福州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杨彩菊，女，现年76岁。2017年5月，杨彩菊在菜市场旁边发大法真相资料，被几个巡警殴打，其中一个警察将他背部抓住，用膝盖往他腰部一顶，杨彩菊当时就站不住倒下。第二天伤势变重，下不了床。医院证明杨彩菊三根肋骨断裂，至今一年多了，公安不给说法，还不断地骚扰杨彩菊及其子女。
日信与微信、支付宝合作。近日经闻，日信与支付宝已达成合作，要将支付宝引入日信。为了确定这一事实，笔者用 LINE 支付宝进行了搜索，发现了这样两篇文章。台版支付宝拼22日上线， LINE Pay 将可绑9银行账户。微信支付与 LINE 达成合作协议，将推集成系统。协党在拉拢了国外谷歌、脸书、推特、苹果等互联网公司之后，又一次将魔爪伸向了 LINE。一直以来用日信的同修均认为日信是国外软件，又有加密功能，协党无法触及。很多同修也一直受协党抵制日货的迷惑，一厢情愿认为日本是不会把我们的信息交给协党的。 然而 LINE 与微信与支付宝之间的合作已经证实，我们的认为也真的只是一厢情愿。从上次明慧网编辑部发通知注意安全是要点之后，是有一部分同修退出了日信，部分又转入其他聊天软件，而也有大部分同修依然留在日信。有的同修认为我们之间就是不透露个人身份信息，那协党能奈我何？然而并不是我们使用了 VPN 且不透露个人信息就真的能达到安全。原因其一，同修还在大量使用的 VPN 很多其实已经被中共控制。详见路 60% 免费 VPN 被中共控制，自由门可安全翻墙。而另一篇文章中用日信的同修热传的几大 VPN 也赫然出现在被中共控制的 VPN 之中。想想如果 VPN 被协党控制，那我们所谓的使用 VPN 隐藏 IP 隐藏通信内容的依仗也只成了空谈。其二，日信软件要获得我们的真实 IP 地址易如反掌，有了我们的 IP 地址等于我们的身份已经暴露，我们的 IP 地址跟我们家里的宽带即个人身份是一一对应的，如果协党掌握了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无安全可言。第三，我们知道微信 QQ 等软件本身实际就是一个大木马，日信与微信的合作未来的发展就不得而知。有部分同修看到自己在日信与同修的聊天框顶部已没有加密锁，说明我们的聊天记录已经是公开的了。而安卓手机本身就存在后门，尤其很多同修所用的国产安卓手机本身就更不可信，随时都有可能在向协党上传我们的关键信息。微信之毒我们知道，所以会远离，而对于日信之毒却有很多同修并不知道，知道的也是抱着侥幸心理。综上，为了各位同修的安全，为了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力量救度众生，建议同修远离日信，曾安装日信的手机至少将其恢复出厂设置。个人认识有限，有技术局限或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严正声明，本周21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8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侠肝义胆的大叔，大陆来稿，结识大叔是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那是1999年末即将进入2000年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个大法弟子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左右，本地镇区人员又把我们拉了回来，可年关将近时又把我们抓去软禁在镇管区。由于受邪党的谎言宣传欺骗，那几个看管我们的人很凶恶，总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的。一个在伙房干活的人恶狠狠地吼道，把他们的棉衣脱下来，不是要练吗？不给他们饭吃，让他们去南墙根下站着，站一宿看看怎样。那年的冬天雪很大，异常寒冷，人待在生着火炉的屋里都感觉冷。南墙那边不见阳光，又结着厚冰，就知道那地方有多冷。就在这伙人大吵大嚷的时候，大叔来了。老人听到了那个在伙房干活的人的叫喊，进门就连连摆着手说，别这样别这样，人家都是好人，因为大叔和他们是一起工作的吧，彼此之间总有点面子。那一伙人就都不说话了。被关在那里的那段时间，在大叔的周旋下，我们几个人得到了较好的照顾，接触时间长了，管我们的那些人发现我们并不像电视等媒体宣传的那样，我们的善良感化着他们，慢慢的彼此竟成了朋友， 那些干部也开始对我们友好起来，但协党时不时的施压他们，有时迫于形势也会做做样子。比如一次，那个干部把我单独关押到一个小屋里，限制我的自由，甚至上厕所都限制。大叔当时不在，他回来后我已被放出，他知道后一个劲地安慰我。那次我们被关押了很长时间，连清明节都是在那里过的。大叔说，我一定要让你们吃上水饺。他从自家拿来了肉馅、面、油之类的，连香油都带来了。后来我们被非法劳教，大叔时常会买点东西去看望我年幼的孩子，安慰我的父母。有一次，大叔的女儿要去关押我的那个城市办事，他竟然让他老伴跟女儿去，让老伴谎称是我的婆婆混进劳教所来看望了我。不知多大的缘分支撑着大叔，在大法蒙难、大法徒受难时，能让他如此明辨是非，支持善良，善待大法弟子，直到现在还是那样。外出讲真相时，偶尔会遇到大叔，他会拿着我们的大法真相资料对周围的人说，这东西很好，我经常看，看一遍一个认识，我经常看，反复看。在他的带动下，别人也会接过真相资料连连点头。大叔的善举得到了福报，他的几个孩子都很有出息，生活得很好。大叔那一年得了一场大病，很多人以为他要不行了，可是他又闯过来了，现在健健康康的。一次遇到我，大叔高兴地和我说，看，我现在啥问题都没有，好好的了。我说，您这是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得了福报啊。他说，是啊，有时遇上你们发真相资料的，我就跟他们要些资料帮他们发，我在我们村发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还经常劝我的朋友们好好看看法轮功真相资料，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法轮功。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练功十天，长短差两公分的双腿变得一样长。云南来稿。那是1998年的事儿了。大哥退休后与朋友合伙到一个边远地区做矿砂生意。一天，他们租来拉沙的手扶拖拉机，在过一座桥时突然翻到3米深的干河里，河底堆着大大小小的石头，高低不平。在这之前已经发生过3次翻车事故，每次都有人被摔死。这次大哥他们连司机共有4个人，除大哥之外，那3人都只是皮肉之伤。大哥被救后，发现他的手腕上的手表已摔碎，挎包里的手电筒和里面的电池都被压扁了，人却没有明显的伤，只是手脚不能活动，行走。因当地是边远农村，连卫生院都没有，只找到一个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医疗设备，连 X 光都没有。凭经验和感觉估计大哥是锁骨骨折和腿部受伤。因搞不清楚具体是哪个部位受伤，伤到什么程度，不宜搬动，只有用草药敷上，起到消炎镇痛的作用。一个多月后，大哥被接到省城昆明，先在一家医院拍了 X 光片，诊断为右股骨骨折相叠畸形愈合。检查时发现右腿比左腿短了2公分。随后转到省第一人民医院会诊，骨科主任建议牵引将骨头拉开，若不行只能手术砸断，重新用钢板固定。大哥害怕做手术，想着自己年纪大了，右腿短点也没什么，坚持回家用草药治疗。大哥早先看过转法轮，跟我们一起练过一段时间的法轮功，知道大法好，却又放不下常人中的各种现实和名利情，没能走入大法修炼。我们一听到大哥出车祸的情况，就知道是师父救了大哥，否则他早就没命了。大哥也是相信是师父救了他。出事的地方前几次翻车都死了人，这次翻车他们3人没事， 只有他自己腿受伤。看到大哥被病痛折磨，一瘸一拐的样子，我和丈夫都希望大哥能修大法。我和丈夫带上师傅的讲法录音、录像、交工带和转法轮，到了大哥家。一说练法轮功，大哥很乐意。当天我们就教他练功动作，让他听师傅的讲法录音，读转法轮。有机会我们就来和他一起学法练功。十多天后，我们照常到大哥家，为我们开门的竟是大哥本人。他已不需要双拐了，高兴地告诉我们，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声音说，你的双腿齐了。今天我起来一看，两只脚居然一样齐了，也不用拄双拐了，是师傅把我的骨头接好了。大哥的双腿一样长了，为了看骨头的恢复情况，他又到原先的那个医院重新拍了一张 X 光片。照片显示，原来的骨折面已完全消失，骨头完全是好的，连愈合骨缝都没有。放射科主任看后很吃惊，因为右股骨骨折相叠畸形愈合也是他之前看了片子后诊断的。当他听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就说，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都不敢相信，真的只有用法轮功的神奇来解释了。后来大哥还患了眼底黄斑部病变，眼睛几乎失明，两次广泛心肌梗死，都是师父一次又一次的救了大哥的命。保护大法弟子，公安人员得福报。四川来稿，我今年57岁，女，退休体育教师。2008年4月某一天，我们学校廖老师因在家里做卫生把腿摔坏了，我送给他大法真相护身符，被另一位张老师看到。她丈夫第二天专门到公安局去恶意举报我练法轮功。公安局的这个人认识我丈夫，就给我丈夫打电话说，你的妻子被人告了，今天是遇到我了，要是遇见别人，这事儿就麻烦了。告诉你妻子，法轮功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去再给别人讲。你为别人好，人家还不领情，以后注意一下。丈夫给我说这事。事后一个多月，公安内部人员调整，保护我的这位公安被提升为副局长。我知道这时候真是为他感到高兴，他得福报了。2008年5·12大地震中，我正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山上的石头往下滚，我马上想到师父，请求师父救我，救救我的学生。随后石头把我和我的学生推到操场下面十多米远，我看到山倒了，教室在摇晃，就听到教室一阵叫喊声、喧哗声，随后就鸦雀无声了。十几分钟后，我缓过神来，意识到是师父救了我和我的学生。我马上跪下来核实，大声说，师父，谢谢您，谢谢您，师父。学生看到我跪下来，他们也跪下来，和我一起说，师父，谢谢您，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正在教室上课的张老师没能幸免。有一位女老师，5·12大地震时，女儿才四岁，在幼儿园里遇难。她听到这一噩耗，欲哭无泪，整个人都垮了。学校领导看到她这种状态，如果让她上课，那效果肯定不好，所以也就没有给她安排课程。她整天无精打采，陷在悲痛中，不能自拔。两年后，她调到我们学校，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办公室安排周末值班老师，刚好我们俩一班。因为我们平时联系少，不同科，又没有在一个办公室。我看到他精神不好，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命太苦了，地震时女儿没了，现在每次进教室上课心里就难受，看到那些欢蹦乱跳的小脸蛋，就想到自己的女儿，如果她还活着的话，也有他们这么大了。这几年一直怀不上孩子，心里压力大。我说，你相信我吗？他说，相信啊，学校师生都喜欢你，你是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好老师。我说，凡是真正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会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的。我告诉他，相信法轮大法好，还会得福报的。 我说，你从现在开始就念九个字。他说，哪九个字？我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我又说，你三退了吧？他说，好，怎么退？我又一一给他讲了三退的事，给他讲大法真相。三个月后，他专门到我的办公室里偷偷告诉我，我有喜了。我当时听到这好消息很高兴。他说，谢谢你。我说，你谢谢我师父吧。他说，真心谢谢法轮大法师父。我们俩高兴地拥抱起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监控与反监控技术的基本知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过去监控以窃听和跟踪监视为主。现代监控技术开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开始主要是政府用窃听器，再结合电波传递信息。平时可能想不到的有这样几种可能的做法。第一，窃听器可以小到像一个纽扣，可以放在显眼的地方，比如放在一把螺丝刀的把手里面。第二，可以不用换电池，长期使用，可能像现在新出的手机无线充电。第三，也可以不在目标附近放窃听器，远远的用高灵敏度的仪器听。人说话的时候，周围的物体都会震动，特别是窗户玻璃震动，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发射人眼看不到的光，探测到震动，用仪器分析以后，就像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一样。另外，水管子、下水道管子都会把声音传得很远。对于这些传统的窃听方式，可能采取的措施有，礼物中可能会有问题，可能被对方知道的地点都可能有问题。如果是自己家里，首先要加厚窗帘，然后最简单的办法是加背景声音，比如说把电视声音开大。传统的监控摄像比窃听要难一些，主要是因为摄像头必须能够看到被监控目标，跟踪拍照是传统监视的主要手段。二、当代手机和电脑是最常用监听监视工具。最近二三十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和大公司的收集个人信息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技术门槛也越来越低。在美国，有法律和舆论制约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中国，中共一直在用多种技术手段对民众进行监控。电话公司会记录通话时间、时长，一旦盯上一个人，可以录下一个人的所有通话内容，也可以用电脑把电话声音转成文字分析，再选出一小部分人工分析。现在的电脑、智能手机和网络大大提高了对个人的监控能力。原来困难的监视摄像头，现在连上网络安的到处都是，手机通话会广播出去，用专门仪器很容易窃听。智能手机随身带，通过导航 GPS 手机信号都可以定位，存放在手机上的信息往往会有众多的应用收集。多数网站和手机应用都会和广告商合作，收集用户信息，然后通过大数据分析，广告商对一个人的了解程度，很多时候会超过他的亲人甚至本人，然后结合通讯录上的名单和电话记录，广告商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社交圈，对社交圈中的其他人也可以推断出很多信息，然后广告商和服务商会推出更吸引人的服务，实际上也是加强了对人的控制，让人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技术，越来越愿意主动把自己个人和朋友的信息提供出去，也就是泄露出去。在中国，这些广告商、服务商都可能和中共合作，监控个人， 所以购买电脑、手机，如能尽量避免中国的品牌，避免用国产软件，可以帮助避免个人信息方便地落到中共手里。手机上的应用软件 App 尽量少装，因为这些应用往往会在安装的时候要求很多权限，最常见的要求如通讯录、通话记录、无线上网信息、 GPS 定位、话筒、摄像头，然后这个应用软件就可以利用做监听监视了。在这场迫害中，作为法轮功学员，通讯软件和服务也要避免用国产的。三，国外软件并非绝对安全。美国的软件产品情况要复杂一些，大企业收集个人信息会有加密处理，然后一般会存在美国的机器上，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和监管，这些信息中共很难拿到，但是也不是绝对安全。比如这些年出现的一些特例，都是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或者把服务器放在中国，或者是在中国有分部，然后借口要符合当地的法律，给中共提供用户信息，或都配合中共过滤信息。受到媒体关注的事件有 Skype 通过中国公司出特制版本，雅虎中国向中共提供意见人士信息，谷歌中国曾经在中国提供搜索服务，会过滤搜索结果，谷歌新闻从中国访问也会过滤结果，苹果公司下架 VPN 软件，苹果公司把中国用户放在 iCloud 上的信息转到中国内地的服务器，也就是说，中共的执法部门可以去索要服务器上的任何个人信息。谷歌正在进行清廷计划，想再次推出过滤版，也就是中国版的搜索应用。现在知道的大公司都是既不想失去现有用户的信任，又想迎合中共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采取的做法都是把针对中国的业务分离出来，把相关的服务器和工作人员放在中国，和其公司在海外的主体业务切割开来。所以如果知道使用的服务是美国大公司针对多数用户提供的，一般性的使用是可以信任的，但是更敏感和机密的事情还是不能保证这些公司的员工不会看。四，翻墙也非绝对安全。所有的 VPN 服务商都可以看到用户网络地址和要访问的网站，国内的服务商都可能会把这些信息交给中共。五，网上身份信息难保安全。身份信息一旦上网后，就很难保证信息安全，不但会被各家收集广为流传，而且还可能被用于冒名欺诈。网上欺诈、电话欺诈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假冒他人。如果是电话，不仅能看到来电号码，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以此确认通话对象要好得多。但是面对中共用一个政府的力量来对付个人，即使面对面看到，也不能保证原来的朋友现在不是在被胁迫做事。网上只凭用户和文字，那就很容易出现被冒名的情况。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色欲心在另外空间的展现及其危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5日。我天目看到有的色欲心重的同修体内有一根黑色大柱子，就是力机制贯穿整个身体，从微观看它像穿糖葫芦一样穿透自己所涵盖的每个宇宙体系。在那个宇宙体系的众生看来，这根黑色柱子像一根擎天柱一样处于他们所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上不见顶，下不见底，宇宙中的众生把它叫怪物，对它无能为力。就是力通过控制这个黑色机制运转，使同修在色欲上不能自拔，目的是使同修整个宇宙体系包括众生都被销毁。一次同修 A 感觉后脑勺位置的深层空间很疼，一股力量让 A 无法坐正，也让他心里烦躁，不想发正念，静不下来。其实这就是那个位置的空间中邪恶因素干的，此时越不想发正念就越要发正念。同修 A 开始立掌发正念，开始一个小时只感觉那个位置痛，没有任何变化，继续把正念打到那个疼痛的位置。一小时过后，看到那里存在着黑色的败坏的物质，他们在精神的一面的反应是丈夫不好就换一个，这种败坏观念其实就是常人中丈夫对自己不好可以离婚再婚这种现代败坏了的观念在体内存在的表现形式。同修 A 平时虽然行为上坚决不离婚，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确实有这种想法，也就是这个败坏观念他没修掉。当发正念把这层物质和其连带的观念清除后，后脑勺处的疼痛减轻了一些，但还是很痛。再继续发正念，又发现一些同样的黑色而肮脏的物质，它所展现出来的精神上的意识是男盗女娼的一些内容，也占据了他身体的某个位置，来源是从一些常人的网站、报刊或电视上看到，从而进入体内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所以常人网站是绝对不能看的，看了就在身体里形成了一部分他们的空间。如果修炼人看过常人的东西，就肯定要在随后的什么时候吃苦才能去掉它，否则它就会一直存在着并起作用，而且还可能不知何时就被邪恶利用来迫害你。当把这些败物解体后，突然看到同修 A 身体内有一种让他不可自拔地陷入男女之情的浓重物质，这种物质附着在他身体内，物质中间还有一个跟人一样大的孔洞，这个洞表现出来的是一位男同修 B 的形象，无论是身体还是眼睛毛发的样子，这个孔洞都和这位男同修的形象丝丝合缝，甚至孔洞本身就是有颜色的，完全像人的形象。当这个物质浮现出来时，同修 A 感觉要对 B 动情了，这时同修 A 突然想起他几天前梦到这位男同修 B 向他表示爱意，他梦中拒绝了，醒来他觉得很奇怪，他俩彼此都没有感觉的，怎么会做这种梦。梦醒后 A 就坚决否定了梦境所见，而这次他发正念看到这一幕时立刻明白了，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当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到眼前的时候，同修 B 的出现， A 某时就会突然对他无法抑制的动心， 会给 A 带来一种无法自拔的陷入情中的假象。这时如果把这种情当成自己的思想来去，就更加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正确的做法是坚决否定、清理和解体旧势力以及旧势力强加的这些败物，同时找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这时同修 A 想起之前见某男同修 C， 对他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有一日突然同修 C 的形象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打入 A 的体内后， A 突然就抑制不住地对 C 动了心， A 把他当成执着心去，却越来越感觉无法抵挡和支撑，最后在几乎要无可自拔的情况下逃往异地。但是当他走过来后，连自己都不理解当时对 C 怎么会动那么重的情，甚至感觉那不是他自己在动心。现在明白其实就是旧势力安排好的，但有 C 的形象的机制发挥作用造成的。如果他当时能识破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并否定解体他，可能就容易闯过这一关。当 A 看到这个邪恶物质后，也发正念清理掉了带有 B 形象的败坏的男女之情的物质。通过这件事也使我意识到，梦中各种被迫害的场景的出现，可能都是师父点化，让我们提前知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时我们要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发正念解体它，找到自己有漏的地方归正它。我们不能怕，不能承认它，当然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旧势力的迫害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后来因为 A 要参加集体学法，停止了发正念，这时他已经发了一个半小时了。当学法时，师父又展现给他看他发正念所见的这几种败坏色欲物质，其实都是旧势力那巨大黑色柱子一样的整体机制的一小小部分。同修 A 体内的所有的色欲物质和他后来看的常人网站上的东西都被旧势力拿来构成并加强了色欲机制。如果色欲重的同修不能给自己一个长时间的学法和发正念修心的环境，不能把这个旧势力的邪恶机制彻底解体的同时去掉自己的色欲心，最终就会被色欲所毁。另外我还发现，其实表现在常人中的很多麻烦和迫害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色欲心不去造成的。比如有的女同修家庭矛盾很大，丈夫经常对她大打出手，有的男同修在家里经常被妻子骂。无论表面同修做得多好，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色欲心不去带来的。又比如有的同修在经济上被旧势力迫害，一直处于困境中，不得已只能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色欲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造成的。再比如有的同修被别人借了很多钱，或者被骗了很多钱，也是因为色欲心不去被钻空子迫害的。我还发现有的同修处于数字币的理财圈套中还乐此不疲，也是因为色欲的原因，旧势力觉得他不配修炼，而用理财的方式要淘汰他，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怎么劝他都听不明白。其实不是他不明白，是旧势力把他重重围住，不让他听懂同修在说什么，不让他明白。又比如有的同修被绑架，其实也是因为色欲心长期不去造成的，被绑架进去又找不到原因，无法解体迫害，就只有转化，转化出来声明后依然没有修去这颗色欲心，又被绑架转化再次声明，反反复复几次后就不会修了，把平时读易讲书做事当成了修炼。还有的同修被病业拖走肉身，也是色欲心不去造成的。 还比如有的同修爱买衣服好打扮，这本身就是色欲心的表现了。同修的爱人又老是有外遇，其实这就是色欲心修得不够造成的，自己的场不好，不能归正对方，甚至还促使其在外面干坏事。同修老想去归正对方，对方却始终不改，甚至越演越烈。实际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找自己的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开示，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曾听一位女同修给我讲过她修色欲心的过程，她说，当我色欲心重的时候，我们公司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后来我把色欲心去掉后，公司里原来的男女关系全都解体了，男女关系的事没了。他说，我认识到我是他们的王，我不正的一面就能使下面的众生乱了套。还有邪物的，虽然表面上是被邪恶网站毒害了，或者被其他邪物的人拖下去了，但背后也是色欲心造成的。也有的同修长期不会修，也是因为修炼中的第一关色欲关就没过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看人能不能修，看人的欲望，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执着于色欲就不能修，不会修，哪怕80多岁的同修，有的一样色欲心没去，甚至还很重。当然上面我说的是很多是色欲造成的，不是所有遭受迫害的或过家庭关病业关的都是这颗心。也有同修是因为别的执着不去，被旧势力抓了把柄，如自我膨胀等等。但是如果同修处于磨难中，一定要找找自己是不是色欲心没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师父就是在讲色欲问题时讲的这段法。很多同修没有修去色欲心，梦中过关长期过不去，其实这就是色欲心没去。有的说自己平时没有那个想法，有的甚至夫妻间断欲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只要梦中过不去关，就是色欲心没去。有的同修长期过不去，次数多了都麻木了，不当回事了。有的梦中过不去关，醒来后也知道痛苦，但是痛苦过后却没有想到，只有平时去实修了，把这颗心去掉，下次梦中考验的时候才能过关。所以光痛苦并告诉自己下次要做好，其实是没用的。当然有的人想修这颗心，却又不得要领，因为平时又感觉不到自己这颗心有多重，其实是被旧势力做了手脚。旧势力一方面把色欲心和色欲物质藏在每层身体的更微观一点的位置，让你发现不了它，无法修掉它；另一方面又以我们色欲心没去下手迫害我们，最后拖得我们没法修下去了。修色欲心要连根挖掉，不能只去枝枝节节的表面现象。比如爱打扮，看到好看的异性想多看一眼，都是色欲心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平时这些不正的念头和行为，认识到自己有色欲心，从而挖掉色欲心的根子，但不能反过来仅仅去改变色欲心的表面行为，比如从此不打扮了，不看异性了，这只是归正了行为，并没有修掉那颗心。个人理解，色欲心就像杂草的根子，而那些表现是杂草在地面上的叶子，修掉叶子根子还在，色欲心也没去掉，那些色欲各种表现早晚会在适当的环境下再次萌芽。再打个比方，现在很多男人对自己的妻子不感兴趣， 并不是色欲心去掉了，而是色心导致他对自己的妻子看腻了，只在外面找女人。所以从表面的行为切断是做不到根除色欲心的，修炼人也是一样，只是夫妻断欲并不能说明什么，夜里梦中过不去关，那就很严肃了，不要以夫妻断欲了搪塞自己没去掉的色欲心。个人认识，晚上做梦过关老是过不去，就要重视起来，多读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反复读直到背下来，读的时候自己体内隐藏的色欲就会被翻出来，就能认清它，然后才可能排斥修掉它。平时发正念要长时间清理色欲，哪怕刚开始发的时候感觉不到色欲在哪儿，也要发。我们是明明白白的在理性上知道有色欲心没去才发正念清理的，我们不能因为感觉不到就不发了，不能凭着感觉修炼。修色欲心的时候，有时候会越排斥感觉它越强，个人理解这不是越修色欲越强了，而是真正的触动了那些肮脏的东西，是把微观的色欲的物质推到表面上造成的，这是在不断的排斥，就能把它修掉。当这颗心去掉后，就会发现社会上平时觉得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以前认为是社会进步，是美好的事情，其实都是色欲心造成的。比如街上年龄大的妇女打扮得很新潮，穿着花衣服，有的喜欢穿红裤子，这是败坏，是色欲造成的。常人中正统的老年妇女应该敦厚朴实，着装给人一种庄重感，平时没事不出门，心思用在勤俭持家和教导归正儿孙们的思想行为上，而不是满街到处走，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起了广场舞。当然大法弟子讲真相除外，但是内心得知道什么样是正的。法中包含了一切，当然也包含了做人的标准。当把色欲心放下后，法中自然会给你展现出做人正的标准来。当我悟到这些后，突然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给我们的，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越来越远。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平时时时刻刻都要否定旧势力，对旧势力的否定应该是一种毫不动摇的态度。另外一定要多学法，师父看到我们去色欲心的坚定信念，就会给我们去掉这种物质。另外我的天目就曾见过大法书中的每个字都是法轮，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当读完一个字的时候，法轮就飞旋地打入我体内，清理掉败物，同时师父的法身就给我展现法背后的内涵。我看到每读一个字就提高一个层次，一个字一个层次，法就这么大的威力。所以学法是极其重要的，发正念对于色欲重的同修也非常重要。以上是我个人所在层次天目所见及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个人体悟，请同修以法为师，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加拿大法轮功学院的文章《重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8日。
我是最近四个月才走进法轮大法修炼的新学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在妈妈练功时拿着玩具在她身边玩，一边玩嘴里还一边学着师父的练功口令。当时年龄很小，爱看电视，但是不喜欢看新闻，所以没有受到邪党对大法造谣和污蔑的污染。虽然对大法的认识懵懵懂懂的，但就是打心底里觉得大法好。记忆里第一次读宝书转法轮应该是上小学的时候了，当时字虽然是认全了，但是对修炼还是没有什么概念。不过当时真善忍的法理在我心里已经埋下了种子，后来在小学课本上看到污蔑大法的信息，我也不接受，回家还把那个课本给撕掉了。我虽然没能走进修炼，但是一直对大法抱着支持的态度。在学校里不愿意和同学们一起欺负那些弱势的同学，有什么问题也愿意帮助他们。虽然学习成绩是个不折不扣的中等生，但是在班级里人缘一直很好，交的朋友也都是待人友善的老实人。平时不关心也不愿意听同学的小道消息，更不愿意接触那些喜欢溜须拍马的人和逆反的学生。现在常忍中，苦中不知苦。后来我来到加拿大上高中，性格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以前内向的性格变得很开朗，也越来越擅长与别人交际，受到常人的带动和影响，也和他们一起玩电脑游戏、看动漫和聊天。平时和同学们经常聊一些游戏和动漫剧情，还养成了熬夜上网的习惯，感觉自己精力时常不够用，总是有气无力的，而且没什么精神，也经常去朋友家聚会，一起吃喝玩乐。当时的感觉是虽然快乐，但是精神很空虚。后来又找了个女朋友，分手后被情伤得很深，迷途知返，走上修炼路。能走进修炼是看到妈妈同修非常精进地打电话救人。我在一天晚上读了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一种难以表达的心情涌上心头。当时感觉师父的法把我生命最深处的东西唤醒了。那个晚上我一个大小伙子大哭了一场，而且躺在床上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些年我究竟在做一些什么呀？对自己这么多年迷于世间，把自己救人的使命以及真正的家都给忘记了，那种失落感和愧疚感涌上心头。那天晚上我下定决心好好修炼，在正法还没结束前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尽力挽回之前在人间迷失这么多年的遗憾和损失。修炼让我脱胎换骨，快乐又充实。从那天晚上以后，我就正式走入修炼了。我把电脑里所有的电脑游戏和动漫全部删除，游戏机也都卖掉了，手机里的常人音乐也删除了。虽然我自觉要这么做，但还是下了很大决心才做到的。记得当时自己思想中的思想业力强烈地阻止我卸载这些软件，但是我知道如果不把这些不好的东西彻底斩断放下，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的。我头脑中一边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边卸载软件。当时感觉自己全身的细胞都在震动，每当下定决心放下这些不好的东西并且删除后，我总是不自觉地干呕，并且吐出一些粘稠的液体。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清理那些不好的东西呢。还记得在修炼前，妈妈为了不让我玩游戏，又是没收手机又是没收电脑的，最后也没能让我改变。但是在修炼后，不但我自己把游戏卸载了，而且还自己约束自己。每当有想玩游戏的念头时，我都坚定正念地排斥它、否定它、清除它。我知道这些都是思想业和外来因素的干扰，这些都不是我的思想。就这样，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碰过电脑游戏和游戏机，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去看去听常人的视频，有时间就会上明慧网听同修们的交流文章。走入修炼后，使我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圣诞节的时候，我又一次到了朋友的家， 看到了以前的朋友们，发现他们的状态很不好，明明应该朝气蓬勃的年纪，但是一个个有气无力瘫坐在沙发上，眼睛不是盯着手机就是看着电脑，大白天都打着哈欠跟没睡醒似的。聊天才知道，他们有的熬夜到凌晨四五点才睡觉。他们聊天的内容依然是游戏、动漫、小说和猥琐的话题。仔细想一想，我走入修炼前不也和他们一样吗？天天醉生梦死的，课余的时间不是看手机就是玩电脑，通宵玩游戏更是家常便饭。虽然和朋友们都想改变那样的生活状态，我们都知道这样不对，但是都只停留在嘴上，根本没有实际行动，也割舍不下那些东西。修炼后，我体力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每天都精力充沛，也很充实。现在在等入学的时间里，找了一份超市的兼职。这份工作大部分是体力劳动，需要动脑子的地方不多。我就常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和工友们卸了五板货，同事们都觉得很累，很不耐烦。但是我不但不觉得累，而且还乐呵呵的，一点怨言也没有。有个同事跟我说，看你总是乐呵呵的，上班那么开心吗？加强主意识，排除思想业的干扰。我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大部分磨难和心性上的提高，主要来自于内在的干扰。记得刚刚修炼的时候，思想业的干扰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头脑中经常反映出常人时看的游戏和动漫情节，我就阻止他们在我脑中出现。为了排斥他们，最严重时我会痛得抱着脑袋在床上打滚。后来他们一出现，我就发正念清除，时时刻刻主意识都在警觉着，只要一有念头不符合法就发正念，不让他们在我的思想中多存活一秒钟。大概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星期左右，思想就变得清静多了，虽然有时还会反出不好的念头，但是已经非常的弱了，只要主意识强一点，他们瞬间就会解体不见了。坚持双盘一小时，我双盘打坐的时候盘半个小时没太大的感觉，但是要突破到练一个小时就很难。刚刚开始突破到练一个小时的时候，我的腿抖得非常厉害，全身都跟着不停地抖动，我就用围巾把腿绑起来，不让腿因为抖动掉下来，再疼也忍着不解开围巾。最痛的时候就想，师父为弟子们的巨大承受，相比起来这点痛根本什么都不是，再痛我也没有资格把腿放下来。这种状态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就过去了。后来打坐，腿虽然不抖了，但是会很痛，而且心里会很烦躁，有时候感觉痛得牙根痒痒。但是只要守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每次都能顺利地挺过去。上平台打电话救人的修炼过程，刚开始在 RTC 平台打电话的时候，对大法真相还不够了解，虽然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但是具体细节不清楚。开始的时候用的是妈妈同修的新手培训稿子，稿子简单易学，基本真相都概括进去了。打电话的时候，我虽然有一颗迫切想要救人的心，但是感觉特别紧张。还记得左手死死摁住说话键，念真相稿子的时候特别大声，手也在抖，有时候声音都发颤，接听率和通话时间也是很不理想。后来妈妈跟我说，说话要柔和，不用那么大声，到对面都能听得见。但是尝试了好久都没做到，电话一响一紧张就啥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后来在培训房间阿姨们的鼓励和师父加持下，讲真相的情况渐渐改善了，和人通话时声音会小很多，也不会那么紧张和激动了。我也意识到自己对真相内容知道的太少，需要扩充，所以当时阅读了大量明慧广播的真相稿和训退网上的稿子，这些网站上的资料对自己写稿子有很大帮助。后来我参加 A 同修的新手培训，受益很大， 有很多之前没有接触到的资料和打电话时的表达方式，比如通过数据或者是经济现象讲真相等等。现在打真相电话的时候，虽然还是照着稿子读，但是接听率和接听时间有了明显的提高。打真相电话对心性的提高也是很明显的。比如众生接电话后骂人时会不会动心，打电话时接听率不好会不会产生消极情绪。我刚开始还会被常人带动，经常因为怕被责备而产生怕心，最严重的时候感觉每一通电话响起后都很沉重。但是悟到不管众生态度如何，我的责任是讲清真相。后来毕同修也鼓励我说，只管讲别多想。没想到在我改变心态后，打电话一下有了很大变化，众生的接听时间变长了。在修炼这四个月中，我的改变非常的大，感谢慈悲的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把我洗净，然后又给我机会，让我在正法修炼中救度众生。真的是难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弟子能做的只有努力做好三件事。但是弟子现在做的还不够好，学法时经常做不到静心，练功时也没能做到完全入境，发正念时也不能完全做到思想集中，有时凌晨发正念经常起不来，打电话救人时也没能做到慈悲和不动心。在常人中也会暴露出很多执着心，如色心、安逸心、怨恨心、私心等等。弟子还要继续努力精进，改进自己的不足，即使在法中归正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